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约拿书四章一至十一节，我们可以透过投影以轮流的方式来诵读这段经文，我会读单数，请会众读双数。约拿书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且甚发怒。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我都不明
白。”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次日黎明，神安却安排了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致于死，都合乎理。”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吗？今天为我们宣讲神话语的是苏传道，题目是“神岂不爱惜”。让我们静听上帝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这是我们的恩典，我们心存感恩。约拿书的系列讲到呢，我们今天来到了第四章也是最后的一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约拿书没有第四章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或许还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大家一定记得约拿书前三章的内容首先呢，神就呼召约拿去尼尼微传道而约拿呢却逃跑逃避神。随后呢，神就使用风浪教训约拿，用大鱼通了约拿，约拿就在鱼肚子里边祷告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做了很长的一个祷告。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来到第三章呢神就第二次呼召约拿，约拿这一次很顺服愿意领受使命，他就再次的出发来到尼尼微，绕城一天来传达神的信息。随后呢，令人震惊的事情就发生了。尼尼微全城的人，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愿意彻底的悔改，离开罪恶。他们的行动呢，打动了神。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是这样说的，所以说神，于是呢，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呢降于他们了。到这里为止呢，神给了约拿第二次机会，神也给了尼尼微人第二次的机会。因着神的怜悯，借着约拿的宣讲，尼尼微人免去了惩罚，得以存活。这个结局看起来是不错的，故事如果到此结束的话，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一个悔改的先知，一群悔改的罪人，一位满有怜悯的神。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呢，约拿书如果没有第四章，就有喜剧式的大团圆的一个味道，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但是呢，约拿书并没有到这里结束， 第四章才是约拿书的高潮。约拿书第四章非常的特别，呈现出约拿多变的一个性格，让我们对约拿的认识呢更加的立体，也让约拿书超越了普通的文学作品，成为神的圣言，使我们更加透彻的了解人性，也更加深刻的明白神的心意。从约拿书第四章呢，我们看见约拿更加真实的一面，一个偏激、狭隘、爱发脾气的约拿呢，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发怒的约拿，神却非常的温柔，一再宽容引导，一直到最后呢，神向约拿提出来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作为全书的结束。那约拿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经文却没有说，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想，神向约拿发问的同时，其实不也在问在座的你和我吗？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看，在尼尼微成功的布道之后，约拿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约拿的反应可以说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一次完美的布道，一位不开心的讲员。约拿做出了让所有的传道人都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一篇简短的信息让全城的人都悔改了。这么好的事功果效，假如要是换成我的话，一定会开一瓶香槟酒来庆贺一下。今天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是多难呢？苦口婆心，好话说尽，三番五次跟人家探讨信仰，可是最后呢，对方往往会撂下一句话，说我考虑考虑再说吧。约拿取得了这么大的一个事功果效，本来应该高兴才对，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传道人的约拿非但没有兴高采烈，反而是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这就奇怪了，请问有哪一位布道家，无论是葛培理还是唐崇荣，因着布道会大获成功，然后有很多人决志信主，心里边就非常的郁闷甚至发怒呢？我想应该没有这样的布道家。但是约拿呢，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仅在主观上接受不了尼尼微人得救的结果，而且在价值观的判定上，他早已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了。神是慈爱的，神怜悯尼尼微人，约拿却为了这件事情不但生气，而且向神口出怨言。他说，我早就知道这个结局，你何必让我去呢？不但如此呢，他还向神撒泼，他撒泼说什么呢？说你干脆让我死了算了，我活着比死了还好，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就好比有一个淘气的小男孩跟哥哥打了架，把状告到了爸爸那里，希望爸爸狠狠地教训一下哥哥，最好呢把他毒打一顿才解气。可是爸爸并没有如他所愿，只是把兄弟两个叫在一起，指出两个人打架都有不对的地方，要他们彼此和睦，要和好，最后呢把兄弟俩两人的手放在一起，这就算了事了。弟弟对老爸的处理方式呢，其实非常的不满，根本就听不进老爸的话，直接就向老爸撒泼，说什么呢？说老爸，你不打哥哥一顿，今天我就不活了，我马上就死给你看。在我们外人看来呢，这个小孩子真是无理取闹，约拿就是这样的人。听到这里呢，我们一定会问，那约拿为什么发怒，甚至他要无理取闹呢？他生的到底是哪一门子的气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首先呢，约拿生气最大的可能是因着民族的仇恨，也就是对尼尼微人的仇恨。 前面的讲到啊，我们已经知道尼尼微呢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而亚述是以色列的死敌，所以亚述对以色列人施加过严重的压迫。约拿正是为了这个发怒，他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神对仇敌怎么那么的仁慈呢？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理解，就好像今天很多犹太人依然不能饶恕纳粹德国有很多的中国人呢放不下对日本人的仇恨。但是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神的恩典超越民族主义，这是约拿生气的第一个原因。首先约拿其次呢，约拿生气的第二个原因呢，是他的价值观和神的心意发生了冲突。约拿认为呢，恶人应该受到惩罚，不应该被赦免，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心里边我们都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认为尼尼微人被毁灭，这才是公义啊。然而因着神的怜悯，尼尼微人没有被惩罚，这挑战了他的价值观，让他感到挫败和不满。约拿生气的第三个原因呢，或许是他感受到自己的自尊心受挫了。约拿呢，作为先知，他出去宣讲神的预言，可是这个预言呢，最后没有兑现，他感觉到丢了面子。约拿宣告的信息是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必毁灭了。但是现在这个话没有应验，也许他的同胞就会嘲笑他，会对他说你是什么先知啊，你说话不算数，你传的道没有兑现呀。约拿关心自己的名誉，关心自己的地位。要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说，如果一个先知说话不应验的话呢，当他回到以色列以后，百姓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约拿呢觉得没有面子，所以约拿就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这就说明他一开始就知道神会赦免尼尼微，所以他才逃跑。他可能担心自己作为先知说话落空，会被别人认为是不可靠的先知，这或许是他发怒的原因之一。归根结底呢，约拿之所以发怒呢，这是他把神的性情限定在了自己的某一种理解上面。换一句话来说，约拿没有看到神更高的旨意，他把自己控在了某一种的偏见当中。人其实很容易存有偏见，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偏见，存在着歧视等等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类似约拿的偏见呢？有没有一些人是你非常非常讨厌的呢？不想传福音给他，甚至在你的内心深处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怎么配得神的恩典呢？甚至你会说像他这样的人最适合去的地方就是地狱。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陷入了约拿一样的偏见当中。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位尼尼微人呢？你的内心深处这位尼尼微人是谁呢？他或许是在学校里边跟你争夺第一名的那位同学，他或许是公司里边对你非常苛刻的老板，或许他是你家里边的家公家婆或者岳父岳母，甚至他是你的太太或者先生，或者他是你身边那些你最看不起的人，又或者他是世界上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的人。如果我们不能体会神的心意，也许也会陷入到像约拿那样的偏见当中。面对愤怒撒泼的约拿，那么神是如何回应的呢？神 不但格外的平静，一点都不生气，而且还帮助约拿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神用非常温柔的口气去问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哇，这就好像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正在发脾气的小孩子，爸爸在旁边看着他，保护他不做傻事。等他的脾气发完以后呢，爸爸温和的就问他说，你觉得刚才发这么大的火合适吗？父亲的语气温柔而且有理性，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同样的道理，神没有对约拿发怒，并不是约拿发怒是对的，而是因为神的爱和包容。这份的爱神给了约拿，神也给了尼尼微人。约拿虽然他是先知，但是还没有理解神的这一份的心意，把神的旨意呢限定在了自己的偏见里边。那约拿是如何回答神的这样一句话呢？面对期待得到答复的神，约拿竟然呢置之不理，又采取了逃避，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直接就气哼哼地走出了尼尼微城，来到城外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也就是尼尼微的东部，想在那里到底看一看尼尼微城怎么样。对于约拿的表现，我们可以说约拿其实又在逃避了，即使不在距离上，也在心态上。这就让我想起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小儿子，当他离家出走以后，把钱财挥霍完以后呢，落到了一个悲惨的地步，跟猪去争夺食物。后来呢，他就醒悟悔改，回到父亲的家里，受到父亲的热情的接纳。这就好像逃跑的约拿在鱼肚子里边祷告悔改，再次被神接纳，再次被神使用。然而呢，约拿没有像这个小儿子享受父亲家里的温暖，他却对神的爱和怜悯呢不在话下，他再一次的叛逆了，他丢下期待得到答复的神，独自一个人气呼呼的走了，来到了尼尼微的城外。这时候神该怎么办呢？神没有放任不管，而是继续以爱和包容来对待他，而且神是以一个特别的方式，也就是一个实物教学的方式，引导约拿离开偏见。约拿的做法呢，明显他是在跟神在唱反调，对于神的拯救计划呢，他无动于衷，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一意孤行。经文说，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从这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似乎是跟神较上了劲，不但不回答神的提问，还离开现场，去到城外安营扎寨，他就好像要跟神示威一样。他心里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倒要看看尼尼微城最后的结局怎么样，难道神真的就不降灾给尼尼微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要静坐四围，我要绝食抗议。我们看到了吗？就是到了这个时候，约拿还是希望神把尼尼微给毁灭了，这充分反映了约拿内心的自私和偏见。约拿太自以为是了，他根本看不见自身的问题。那面对这么一位叛逆的先知，神呢没有跟他一般见识，反而是放下身段，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以创意的方式来开导约拿，希望他的心窍呢能够豁然开朗。神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实物教学，教学的现场呢就在尼尼微城的城外。我们在座也有很多位做老师的， 我们可以在从约拿书学习这个创意教学的一个方法。在这个城外呢，约拿就搭棚居住，面临太阳的暴晒呢，神非常了解他此时的需要，所以就特意安排了一棵蓖麻树，然后为他遮挡阳光，这让约拿很开心。圣经说，约拿因这棵蓖麻树就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约拿因着神没有灭绝尼尼微城呢，他就大大的不悦，却因为一棵蓖麻树就大大的喜乐。这就是实务教学的第一堂课。第二天一大早呢，实务教学的第二堂课就开始了。神就安排了虫子把蓖麻树给咬死了，叶子就枯干，也无法为约拿遮挡太阳。此外呢，神还安排了烈日和炎热的东风，于是呢，约拿就被暴晒，汗流浃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又说起了极端的话。他说什么极端的话呢？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是约拿第二次想死。我们看到约拿非常的情绪化，他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他是围绕自己的舒适和利益，只关注眼前的得失，他并不关心理解神的心意。从经文的第九节呢，我们看到神没有严厉的指责约拿，而是继续温柔的来询问他说，你因这个蓖麻发怒合乎理吗？大家还记得吗？神在前面已经问了约拿一次，说合乎理吗？那时候约拿没有回答，气呼呼的就走了。这次神又抛出了这个善意的橄榄枝，希望约拿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呢，约拿没有接受神的善意，反而以近乎歇斯底里的口气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哇，这简直真是太不像话了。面对如此蛮不讲理的约拿，神却继续地跟他讲道理。讲什么道理呢？说这棵蓖麻树既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育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便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哇，好温柔的神啊。面对任性顶嘴的约拿，神居然一点怒气都没有，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和温柔。相比较平静的神，约拿是任性冲动，言行不一，不但缺乏怜悯的心肠，甚至对神缺乏敬畏。为了帮助约拿成长呢，神使用了约拿身边一切的资源，包括风雨水手、大鱼、尼尼微人、太阳、蓖麻、虫子等等。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外界资源都顺服神的命令和安排，唯有约拿这位的先知不仅没有顺服，反而是反抗到底。神以极大的耐心教导约拿，帮助他成长，拓宽他的国度视野，就好像一位慈父耐心地引导孩子的成长，不在意他的怒气与叛逆，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塑造他，想让他的视野更加的宽广，使他变得更加的美好。最后神向约拿发出了这样一个反问句，就是说，你对一棵蓖麻还那么的爱惜，难道我对那么多的生命能不爱惜吗？这是神第三次向约拿发问。神向约拿指出，他的怒气和心底的怨恨并不是因为蓖麻的死去，而问题的结论在于神没有按照尼尼微人原来的恶将他们灭绝。那一夜发生却又干死的蓖麻， 约拿尚且爱惜那么多人的生命，其中有120,000人是不分左右手的小孩子，孩童之外大人还有300,000人，甚至还有无数的牲畜，难道这些不比一颗蓖麻重要吗？为此神说，我岂不爱惜。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直接冲击约拿的心灵深处。约拿要怎么回答呢？我爱惜，你爱惜，你不爱惜。我们不知道约拿最后怎么回答的。圣经的叙事呢，到此突然就停止了，没有记载约拿的回应。这就好像一幅的名画，往往会在画面上留一些空白，供观众们想象和反思。约拿书的结尾极具画面感，一方面呢，神正在塑造约拿，留给约拿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呢，神不单单塑造约拿，也借用约拿的故事对历世历代的人说话，让我们也从约拿的身上看见我们自己的本来面貌，唤醒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也引导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神期待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在圣经的12卷小先知书里边，内容都是关于神的审判，其中只有一卷书约拿书记载神对一个外邦城市的拯救。神竟然使用了一个缺乏怜悯心肠、情绪失控爱发脾气的人去承担这么大的救赎计划，这充分说明神能做大事也能做小事，他能用卑微的人去做大事，也能用不可能的人去完成不可能的事。我们不要让过去的失败、现实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的恐惧限制神的作为，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偏见拦阻神的计划。神让我们所做的呢，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的经验，也超越我们的思维模式，让我们放下自我，顺服神的旨意。神用各种的方法塑造约拿，其实今天呢，神也用各种的方法来塑造我们每一位，用我们的过去的经历、我们的环境、我们身边的人啊，来改变我们。我们不要把神局限在我们自己有限的认知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更大的可能。神能够给我们力量战胜恐惧和试探，也会扩展我们的胸怀和视野，帮助我们踏出哀郁，跨越眼前的困境。约拿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一个反问句，神把问题直接就悬挂在那里，让约拿思考，也让我们每个人去思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知道主的心意呢？我们又会如何去回应神的呼召呢？我们心底里到底最爱惜的是什么呢？今天神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们，我们是否像约拿一样只爱惜那些给我们带来舒适的物质生活呢？我们是否只爱惜我们小圈子里边的人呢？只和我们信仰相同、背景相似的人来往呢？我们是否太过爱惜财富，以至于不愿意为神的国度慷慨奉献呢？我们是否因着爱惜自己的面子，不愿意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伸出饶恕的手呢？我们是否因着短暂的损失而失气、忧愁、愤怒，甚至到了以至于死的地步呢？今天借着约拿书，我们应该学习到神的恩典浩大，他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本来都是罪人，都是蒙了恩典的尼尼微人，都应该被毁灭下到地狱，但神因着他无限的慈爱，用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担当了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我们心里边燃烧着一股像约拿一样的怒火的话呢，我们为了神对某些人的怜悯而感到不平，或者为我们自己失去了某一些生活上的舒适而耿耿于怀的话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狭隘，承认自己的自私，承认我们自己爱的有限，接受神的宽广，思想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宝贵的恩典，这恩典是为普天下人预备的。让我们把人生的焦点从我的舒适转向别人的灵魂，愿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体贴天父的心意，与神一起同工，拯救世上的灵魂。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为着你如此大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是无限全能的神，但却以如此大的温柔和忍耐面对我们这些叛逆的罪人。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要向你献上敬拜。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明白你的心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学习以温柔对待周围的人，以行动承担你给我们的使命，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